FM Taiwan。
大家好，我是郎祖筠。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演员，平时台下我辛勤苦练，才能够让我在台上轻松地扮演各种角色。不过现代人真幸福，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启动，你不只可以当个可莉玩家，各种的角色轻易切换，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可以了解更多。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郎祖筠。准备好要接受惊吓了吗？记得之前浩子有讲过嘛，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妹妹捡到一个怪娃娃，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听到这集的朋友可以上去找一找哈。我突然间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经验，很模糊，刚刚突然间越想越想，在脑子里很清晰。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三年级以前呢，其实这是一个礼物，好像是父亲的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就是那种音乐盒，然后这个音乐盒呢上面就是一个娃娃，那娃娃就长得很古典，就从国外带回来的。以前在那个交通不是这么发达，不是大家常常有机会出国的年代，只要有朋友出国带回来的东西都其实蛮稀奇古怪的，那所以这个音乐盒很精致，上面有一个娃娃，古典的娃娃，然后那个音乐盒上弦的，叫转转转转转，它就放音乐。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接触的也很少，那个音乐不知道为什么它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哀伤的感觉啊。大家都听过音乐盒的声音嘛，它就是单音的弹片嘛，很奇特的音乐。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那个音乐，可是这个音乐曾经在我心里面盘旋很久，可能没有听过那样的音乐吧，记忆很深刻。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娃娃来的时候，小孩子嘛，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总是会觉得很惊艳，然后也很骄傲，因为别的同学没有啊。但我也没有带到学校去 demo， 就是在家里面。时不时就转开，就看着那个娃娃在转，然后那音乐盒的音乐慢慢的流淌。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睡觉前我就会把它上弦，然后就在那个音乐声中就睡着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到音乐觉得哀伤，而且只要是看着那个娃娃在那里转，听到那个音乐，我心里面就会涌起一种淡淡的哀伤，不由自主的。而且有的时候也会那个音乐就会在脑中就是直接就响起来了。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不知道那什么音乐，可是它就很哀伤。这种情绪一直到后来大了，然后那个音乐盒也不知所踪，完全不知道它去哪里了，是不是弦被我转断了还是干嘛的。然后那种感觉，那种阴郁的感觉就不见了。所以不知道，不是捡到的，是别人带回来送我的，很奇特，对不对？好，也不知道这个音乐盒背后有什么故事啊。来，今天来讲讲错愕带来的故事。我们的投稿人错愕讲到了租房子，房子是大家每天都要回的，尤其是那个地方当之为家的话，你就会对它有很多的想法。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会很想回到家。一句俗话嘛，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错愕说，刚出社会没有很久，有一个同事要租房子了。因为呢，这个房东要收回这个房子，而且呢，限时很短，所以这个同事就到处的找房子要搬家，是母女两个人。然后因为前面这个租的地方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第一个有很多的回忆跟情感， 再加上呢，母女两个住了十几年了，大家都会天天这个家家那个，所以家里的东西很多，杂七杂八的。而在这个整理当中，你还要考虑有的要留，有的要丢。那有时候因为情感上的舍不得，即便用不到了，还是留，时间也很短，所以整理起来也不太容易。再加上又要上班，又要找房子，要找到适合的房子，而且房租又在自己的预算里面的，真的不容易哦。我相信有那种急着要搬家的朋友都能够理解，每天都没有办法专心上班或上课，就是在那里急忙忙的，有没有房子的资讯啊？从前真的只能看报纸啊，找说哎，有人要租房子，或者是你就是真的要去找你喜欢的区域去看有没有人贴红条子。你看，先找房子很不容易啊，不像现在上网租屋网，什么什么瓜牛，什么什么网，各式各样的你都可以找到，然后又有房子的照片可以看，甚至现在有一些服务更好的是 3D， 你可以看里面整个的房子的这个状态啊，再加上自己去现场看，所以是资讯非常的充分。所以呢，这个母女两个要搬家好辛苦啊。可是诶，没有找到很久哦，他就听说这个同事啊叫排休，因为他要搬家，很快的找到一个在市区临近夜市不远的地方呢，还有这种连锁大卖场，交通很方便，生活机能很好，重点是价格还很低廉哦，低于他们原来的预算。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当然赶快啊要定下来。所以过几天他就搬家了，可是搬完家又没过多久他又请假了，没有上班。于是呢，我们的错误就在想说，哦，是不是因为啊搬家搬得太累了，可能呢也累病了，说不定过几天回来工作的时候再来关心一下他的状况。这件事情发生在二十几年前，也没有 LINE， 也没有网络，就是非常普通的一般通话型的手机。休息了三天之后，这个同事呢回来上班的时候脸色很差，看起来像是真的生病了。所以错就问他说，哎呀，你身体怎么样啊，是不是累啦病啦，状况如何啊？脸色很差的同事说，我又要搬家了，搬完再说。好奇怪，不是刚搬好吗，怎么又要搬家了，发生什么事了？过了一个礼拜，他就跟错愕分享为什么他们又要快速搬家的原因。因为原来住了十几年的这个旧的房子东西太多了，母女两个光是打包就有十几箱啊，所以他们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搬过去新的租屋的地方，就是那个又方便又有大卖场的地方。因为一边在上班，所以呢他搬去以后让妈妈在旧家打包，他在新家整理，这样的话两个人分头进行速度会快很多，毕竟是自己慢慢一箱一箱的搬过去的。这样计划好之后呢，他利用晚上下班之后就去新家整理。整理不是只是一般的整理啊，大家通常进一个房子，除非它是新的屋子，都一定会进行大扫除嘛。可能原来住的地方会有一些杂物，或者是有一些脏污需要清理。他这个同事很勤劳啊，他就开始刷厨房。在刷厨房的时候看到一张破旧的纸条，看不清楚原来的颜色，也看不清楚上面是什么，当然粘在那边不舒服。他把这个纸条想尽办法把它撕下来之后，继续的把厨房刷得干干净净。又过了几天，他想说哎，马上就排休了，第二天排休，他就一鼓作气的把洗手间也洗得干干净净的，那房间呢，跟可以归位的一些搬进来的箱子都把它摆放整齐，等到之后再来拆箱整理。所以他洗完厕所整理完这些箱子之后呢，就洗洗睡了。新房子就新租的那个地方，可是在他刷洗之间其实就感觉到不太对劲了，因为在这个厕所卫浴的这个厕所里面会有镜子，他好像看到有另外一个人的人影，他以为是自己太累眼花了，没有理他，继续的认真的刷洗。他再抬头往镜子一看，这次他确认没有眼花，镜子里面出现的不是他的脸，而是另外一个陌生的女子，非常生气的瞪着他，吓死了。晚上在那里工作，在那里打扫，从镜子里面看到一个不是自己的形象， 吓得刷子一丢，本来要计划在那里洗洗睡了，就直接逃走了。后来实在因为害怕，就请了有修行的亲友陪他回去拿这些行李，又要再把他搬回来。这个有修行的朋友陪着他才走到门口，他这个朋友还没进屋就对着屋子里面鞠躬哈腰，嘴里不停地在道歉。哇，这是同事吓坏了，也不敢进去了。再隔几天找了一群朋友，想说人多阳气重啊，大家就一鼓作气的把他们原来留在那里的行李啊箱子都搬光了。然后他这个有修行的同事才跟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有修行的朋友一开门就看到有一个女的，一个女士很生气的对他说，因为他知道你看得到他，他就说，
这是我家，你们为什么要侵入我住的地方啊？而且一直搬东西进来很吵，我很不高兴。
后来就很害怕嘛，然后这个同事在后来才辗转得知，那间房子曾经出过一些事情，也就是出过事故的事故屋啊，可能那里真的发生了一些很激烈的事情。他再一回想，一开始看房子跟搬进去都没事啊，整个事情诡异的就是他从刷厨房无意间撕掉的那张纸条开始，这个女生就出现了，原来住在这里的。原来啊，那一张不是什么褪色看不清楚的纸，它只是一张褪色看不清楚符文的皱纹纸，就是一张符篆。再想一想，哦，其他还没有整理跟清洗的地方的房间也有贴着这一张褪色看不清楚的纸，不止一张。本来就非常害怕了，那一阵子又正在热映《七夜怪谈》，所以两种这种害怕的情绪相加在一起，他那个同事除了很久不敢看电视以外，也不敢看镜子，因为他害怕抬起头来又看到一张不属于自己的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又火速搬走的原因，连住都还没住。这个故事不知道会不会对房仲业有什么影响哈？不至于啦，因为很多人会还是会用比较低的价钱买下事故屋，然后找来一些法力非常坚强的、非常厉害的一些法师来做一些扶除的动作。好，这个是我们的错愕为大家讲述的一个故事。好，再来跟大家来讲一讲，第一次来投稿的应该是一位工程师啊，他的那个名称叫做工程师不办事。工程师不办事提供的经验呢，是他自己自身的亲身经验。那时候还是学生的他，时间他记得好清楚，2016年9月11号凌晨大概2-3点，地点呢是在他所就读的这一个科技大学的后门学生租屋的地方。事件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原因啊，就自己出来租房子靠近学校，也是呢因为经济的关系就租在房租相对比较便宜的学校后门的地方，然后也是后门租屋当中最便宜的一间。那大学生嘛，好不容易从联考的制度当中哦解放出来，加上课业可能比较繁重哦，又加上交了新朋友、新环境，又独立了，所以大家晚上也不会太按时睡觉，一样嘛。我前几天拍戏也是啊，这个台艺大电影系的同学开拍的这个毕业制作啊，我去参加，我觉得年轻人要出来做自己的理想，又是毕业制作，很不容易，所以我一口气就答应了。所以学生，我们第一天拍完其实9点就收工了，因为楼下房东说9点半要离开，因为我们困啊，年纪比较大，其实回去的很早，如果马上休息其实也没事了。可第二天早上来看到好可爱哦，每一个都睡眼惺忪的啊，眼皮肿肿的，还有一个女生好可爱，她眼睛完全是眯着，只留下一个缝能够看路，然后走路摇摇晃晃的。我那是当时就跟我的工作人员说，这回去一定没有马上睡觉，就是现在年轻人嘛，回去总要滑滑手机看看影片的啊。 样他就说了啊，这工程师不办事的工程师就说了，都没有什么正常在睡觉的啦啊，只是到了那一天呢，也就是他提供的2016年9月11日的凌晨两三点，突然肚子好饿哦，太晚了，所有的这些餐厅啊小店都关门了，也没什么选择，所以呢就走到学校前门的一家便利商店买宵夜。因为抄近路，从后门的草丛经过进入学校，学校内部啊也有一个便利商店啊，可是他去了校外，经过那个附近的这个教学大楼的时候，走着走着突然间觉得怎么后面好像有人跟着，在那一瞬间脑海里面也突然浮现了一个身影，像是他现行让他知道一样，但是看不清楚，他就知道被跟了，回头看了一眼，哦，你算胆子大，这位工程师哈，他居然松了一口气，因为就算跟着我，但是不是那种会现身吓我的，所以呢我们这位工程师就不急不徐的，通常这个时候应该要拔足飞奔啊，他不急不徐地慢慢走到学校前门的这一家便利商店，门一开当然就会听到店员就会说欢迎光临，就在那一瞬间听到了人的声音，看到这个店里面的光线，才觉得好像有一种重返人间的感觉。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这个便利商店的自动门故障了，还是真的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他把宵夜微波完就坐在店里面开始享用，然后这个自动门就开始开开关关开开关关，而店员呢每次在门开启之后叮咚，他就很自然地说欢迎光临，没有人觉得莫名其妙，又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过了一会噔，欢迎光临，这样来来回回很多次，我不知道这个店员会不会觉得心里奇怪，还是觉得店门故障。然后我们这个工程师呢就在想说，这个如果是故障了开开关关了，这个店员干嘛每次都是在说一句欢迎光临啊，他觉得很诡异，所以一边吃呢一边就跟朋友在 LINE 群组里面转述，以及拍了一段影片，就看这个自动门开开关关啊。我们的工程师真不愧是一个工程师的头脑，当时还把一边吃一边用手机录下这个门开开关关的影片，他有提供了一个影片观赏的连结啊。后来呢开门关门的这个频率变慢了，是因为好像啊，这个跟着他的这个不知名的东西看他在那里滑手机很不爽，然后这个玻璃门开开关关的时候就闪过一道黑影，就跑到他的桌子前面突然撞了他一下，桌子就晃，然后自动门又开开关关，我们的工程师依然把他的宵夜吃完，垃圾分类完了之后就离开了。离开了这家便利商店呢有一段距离之后，他停下来回头看看这个自动门是不是还在那里开开关关的，等了一会儿这个自动门呢打开了，然后但是他关上门之后就没有再动过了，好像这一个跟着他的这个不知名的形体也离开了啊。接下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只是呢工程师不办事，在半夜吃宵夜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经过了草丛打扰了正在那里休息的什么不知名的形体，然后就决定要闹一闹他，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只能说工程师不办事你胆子真的还挺大的，虽然你写出了这个蛮诡异的故事，但是你居然所有的事情都不急不徐的走进便利商店慢慢吃完你的宵夜，回家还回头看门关上了，应该是停这个消停了，你就回去了。不知道如果是你，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好，谢谢我们的工程师不办事以及错愕今天提供给我们的故事。你在生活当中也遇过一些无法解释的玄妙的事件吗？或者是你经历过什么很奇特的经验？欢迎大家来投稿啊！我们就是 FM Taiwan， 在我们的鬼哭狼嚎节目下面会有一个投稿专区，欢迎留下你对节目的意见，或者是写下你的亲身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里先谢谢咯。我是郎祖筠，鬼哭狼嚎，我们下次再见。